欢迎收听古癌，我是先锋工，现在时间是4月10号的早上11点。本期节目是由茄子青旅赞助播出。茄子青旅是一家位于台北市南京东路上的旅馆，有提供房间和床位的选择，对于有 K 泡需求的朋友，平日也有提供休息的服务。由于不是汽车旅馆，狗仔不容易偷拍，若记者上来问，我们也会死不承认，非常适合有滑进去需求的朋友。馆内有舒适的教育空间和厨房设施，楼下还有有名的等路凤梨酥以及好吃的台湾小吃，台北住宿高 CP 值优秀的第一选择，请搜寻茄子青旅，是紫色的那个茄子。这两天全部人都在骂谭德赛，那包含我自己的脸书的朋友很多哈，有很多搞到很生气啦，很多是选择用幽默的方式来回应呢，但是我是觉得啊，这个就网络上好玩啦、啊、玩一玩就好了，到底谭德赛会不会看到也不知道啦，其实我觉得他根本就不会看到，甚至是他到底是怎么接收到是台湾的网友来骂他、啊、那他是怎么接收到这个讯息的，是有人真的去私讯他 Negro 吗？但 我个人是认为会知道 Negro 这个字的台湾人应该是不多啦、啊、大家平常其实台湾对种族歧视真的不太敏感啊，就是很常在网络上下面会讲说什么尼哥尼哥嘛，或者是什么阿劳阿劳这样，就是叫得很习惯啊。但其实确实啊，这种用词在国外是绝对不会被接受的啊。你可能那个尼哥一吐出来，你就是准备要来打一架了啊。那台湾人确实比较喜欢讲这样子的话啦，但是谭德赛讲说人家私讯他讲 Negro， 我想说会讲 Negro 的台湾人应该不多。那外加他是怎么知道他是台湾人啊？所以其实很高的几率这是一个局啦，那个局算现在看起来我还看不太懂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在谭德赛出来放完话之后呢，这个中国外交部的三犬之一赵立坚也是我觉得最烦的，我觉得比那个华春莹和耿爽还要烦。那赵立坚也出来就跟着叫嘛，那他这样叫完当然就很明显的就是说他们有串好，就是串好要一起这样子做一个意思表示，就很明显的嘛。那有些人会讲说、你没有证据，没有证据怎么可以乱讲。我跟你讲，其实很多东西本来要举证就是很困难的东西，但是经过我们讲了这么多上下交相贼的例子，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说只要有太多的巧合就不是巧合，因为这世界上根本没有这么多的巧合。好，那这个谭德赛呢，他在选 WHO 的秘书长的时候呢，是有没有收到中国的馈赠，或者说在他上任之后呢，是不是有拿到好处，那还是说他是单纯喜欢 Chinese culture、我觉得最后一个是不可能嘛。反正总之他做的行为就是很明显的在袒护中国、那有时候就是讲啊，那证据就是大家放心里就好了。就好比说通奸罪，你知道通奸罪要成罪很困难哦，实务上要成罪，你要有，比方说要有性器结合的证据。性器结合什么？就是你他妈插着插到一半，然后征信社冲进来之类的啦。好，不然否则你老公跑到人家奶子上面拍照，或者说老婆握着人家懒觉在那边自拍，你这个都不一定成罪哈，因为你没有这个性器结合的事实。那反正你看到这样子，你当然就已经知道说啊，这个老婆或是老公的心已经像是、就是被轰出去的球、就是再也回不来了。可是呢，你没有证据、你没有证据，所以到底要怎么去举证这个谭德赛有没有讲这个，我觉得不重要了、那其实谭德赛他这次的发言也蛮聪明的，他首先讲说很多人在讲他是黑鬼嘛，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是有要么就是有高人指点，要么就是他真的是非常的奸诈、他讲台湾人骂他，然后马上随后接着说这个是种族歧视、针对黑人 的说法。那这个讲法很精妙的一点就是呢，因为我们刚才前面讲台湾人对于种族歧视的东西其实比较不敏感，其实老实讲华人都这样啦、如果你有留学圈的朋友，我自己是没有去留学，但去留学的朋友很多，就想说华人其实是全世界、真的很不团结的一支。比方说中国人去国外很常就是一样就欺负你中国人，然后台湾人就欺负自己台湾人，很常这样子。可是在他们黑人的社群不是这样，即便他们可能很不喜欢这一位黑人，他的做法，他的做事的态度，或者是说他的行为大家不喜欢，可是呢当一个黑人被欺负的时候，其他黑人还是会站出来，要么就一起上街，不然就是比如说到什么国会里面去游说之类的，反正他们会整个会团结起来，那华人就会先切割，我跟他不一样，他是白痴，跟我没有相关，这个民族性的关系啦。那他这样讲，他就是想要让整个那个黑人的社群，黑人的 community 呢，就是是不是希望这样去挑起一些对立，这个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会让所有未来想要支持台湾的啊，比方说什么公司行号组织或是国家或是什么姐妹市之类的，你只要支持台湾，你就会画上歧视黑人啊，这是他的目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从赵立坚马上接着出来跟着喊话，你就知道了，反正就是上下交相贼，这个国际组织已经是烂到根去了。那谭德赛本身就是一个智障，他没有搞清楚的是，或者是说 他拒绝想起来，他因为这个事实太残酷了，他拒绝想起来这件事情，就是大家根本不是针对他到底是不是黑人这件事，而就是你就是一个他妈的智障。好，那谭德赛的东西就回应到这里。那我们昨天呢，美股晚上是上涨的。好，那当然 OPEC Plus 他们决议要减产，可是呢，就如同我已经跟大家提过好多次了，在最近的这段时间，其实因为资讯量真的太多了，好，这是很少见很罕见的资讯量这么多的一个 的时刻。那因为太多的资讯量，包含说初领失业救济金又来了一个600多万的，所以照这个趋势继续下去的话，确实可能会摸到 JP Morgan Chase 小摩预测的 20% 失业率。可是在此之外呢， Fed 的作为也没有停下来，他们现在甚至跑去买 ETF， 跑去买高收益债，也就是跑去买垃圾债啦。那未来会不会连什么 SPY VTI 这种 ETF 都跑去买，也有可能。他们的手段会做到什么程度没有人知道，反正现在就是一个无限大傻币之术来对付病毒造成的冲击，而会造成什么样的后续的效应，那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老实讲真的没有人知道。所以现在还在预测盘势的人，我真的觉得是他妈智障，就是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预测，消息量太多了。如果是以往的成平时期，比方说根本就没事，然后突然 OPEC 搞一个东西，我还可以告诉你，好，我们可以大概预期到未来会怎么走，就是比方说油价减产之后对于股市的行情会怎么走，或者说像之前没什么事情，然后突然来一个殖利率倒挂，那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说殖利率倒挂之后呢，我们可能就会见到一个比较巨大的修正。那这指标后来看起来也是是蛮正确的，只是呢这个修正可能会在半年后一年后或是一年半以后，那所以你还是要借由其他的指标去帮助确认，但是呢你可以大概的知道。可是我个人认为这段时间根本没有办法知道，因为这段时间资讯量真的是太庞大了。好，那个大麦空的那个主角 Cyan， 好 Cyan 基金的那个操盘人 Dr. Michael Burry 呢，他有出来讲一个其实是我心里面在想的话啦。好，那他是这样说，他说这个 lockdown 整个封城的行为其实他会把经济给杀掉，那这个其实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大灾问，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一定都不一样，你不可能找到一个共识。那至少目前看起来以封城作为一个手法的是大宗，本来英国采取的手法可能比较像是他建议的，就是反正就是让大家去得一得，然后要死的去死一死，他的话中之话就是这样，反正就是发生了，那比起说把经济整个锁起来，那让这个疫情自然的去发展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把经济封起来的话呢，那个冲击太大了，这是看个人啊。那 Michael Burry 他有趣的地方就是在于说他的预期还真的都还蛮准的，那除了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在2007年06年左右的时候呢，就已经看到了刺激房贷可能会为金融市场带来的冲击。那之后呢，他也点出了包含说像是所谓的被动投资，这种指数化投资，那还有 ETF 呢，这些可能会造成一些股价跟指数的虚胖，那在比方说需要修正的时候呢，就像是一个电影院里面挤满了人，那可是门就是这么大，那火一放下去，那大家往外跑就是这样，就有踩踏现象，就有严重的滑价现象。那他讲的这东西其实在过往的观察，我觉得在美股方面有实践，就是现在的崩跌确实很多时候会是因为是比方说投资基金的人他看到崩掉了，理论上投资基金的人你的心性要稳定一点嘛，但其实很多人不是，他肯定是听朋友讲他就跑去买嘛，所以他看到说啊崩盘了干刷塞快点卖，然后呢他就去跟那个基金讲说我要把我的钱拿回来嘛，那拿回来如果一次拿的人太多的话，那这个基金公司他就必须要去赎回，就是要去市场上把他的那个对应的股票给卖掉，所以就会助涨助跌啦。那也因为说很多人家喜欢去买这样子的被动投资的商品，所以呢所谓的大型的全职股可能就会有虚胖的问题。为什么会虚胖？因为很多人去买啊， 那很多人去买这个，比方说 ETF， 那 ETF 它对应的就要去买它的里面的成分股嘛。那成分股上涨了，那大家看到成分股上涨又会想说，哦，那我再去买 ETF， 然后 ETF 的人又要再去把成分股买，然后又再上涨，所以它变成一个循环，就会把里面的成分股给推到好所谓的虚胖，就是它的本益比的评价会偏高，会稍微偏高。那这是一个理论啊，但是有另外一种理论，大家讲说啊，那偏高更好啊，越高越好，反正市场不就这样子，它就是比谁的资金多嘛，比谁比较乐观嘛，那一直往上炒也没有问题，反正可以赚钱嘛，对，反正就是抓谁是最后一只老鼠，谁没有跑掉就是抓这一只老鼠。那这个 Michael Burry 讲的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在过去的几次下跌有发生那种助涨助跌。那在台湾会不会发生呢？在台湾的话，你要讲说这种追踪指数的就是0050嘛，那0050它占的成交量，它的因为这个 ETF 要去买进卖出里面成分股的这个成交量占比呢太小了，好，所以今天即便所有0050的人他妈吓到挫赛，想要恐慌的大卖0050，那对台湾的大盘的影响都有限啦。那这个问题其实蛮多人在问的，就在这边大概回答一下。那接下来就讲一下，其实我蛮希望大家肯定啦，获得大家的肯定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过去两天是我写股癌的一年多以来，外加录节目大概一个月以来呢，我收到最多正向回馈的这两天。好，那非常感谢大家，只是他妈的干林老师这些回馈全部都在讲说感谢老司机带上车，感谢介绍美女健身联盟。靠腰，你知道其实我跟我朋友我们那时候在节目，我上一集节目讲说我们在车上看嘛，然后大家就在那边讲说快点好，猜拳输的去买一个 VIP， 看一下 VIP 到底是怎么样，然后不然就是我们在打游戏的时候就说好，来这两场输出最低的要去买 VIP， 就搞到后来都没有人买，就是输的人也没有买，然后大家也就忘记这件事情了。结果靠腰，这些来听我们股癌的人竟然不少跑去买 VIP， 而且还跑来跟我炫耀，私讯炫耀，留言炫耀，我真的觉得他妈的真的是一群死变态。但是呢，能够让你们上车，让你们有这个发现新天地，那对我来说还是好事啦，大家开心就好。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这个关于美国选举的事情，大概的带过去。就是现在 Bernie Sanders 已经退选了，那我们之前有大概提过 Bernie Sanders 就是一个非常左极左的人，所以呢他在一个比较自由派的地方，比方说在加州呢，他就获得很多的支持。那他的想法其实也就很符合那种你知道就是大学生刚毕业会有的想法，就觉得世界不公平啦，那应该财产要重分配啦，那在公司里面呢应该要有劳工的代表，或者是反正你想得到这种听起来很美好很漂亮的东西，很左派的东西，Bernie Sanders 都有。那也很少见有人可以活到老还真的左派到老，真的很少见有这样的人物。所以其实本来还蛮期待他来跟川普对干的，但是其实老实讲我自己是觉得他根本不可能干赢川普，因为川普呢从本来他的支持度对他怀疑的人很多，那到最后呢看到现在美国真的 great again， 虽然他可能是用一些很极端的做法，不然说什么减税啊，那减税造成的后续效应当然也非常大，那我们可能有空再聊。反正总之呢他学一些做法，他让美国的经济看起来真的好了，就是你知道台湾政治人物也很喜欢讲啊拼经济，可是台湾的拼经济都不知道他妈拼到谁的口袋里面去了。那他的拼经济就是有感，因为呢很多的美国的生产就是真的跑回去了，那或者是说大家真的觉得生活过得比较好了，那很多美国人是有这样子想的。所以呢这种右派或者说甚至是中间偏右的就开始获得许多选民的青睐。那比起来呢左派的桑德斯反而大家很怕他，当然最怕的就是华尔街，他如果上来他一定第一个先修理这些公司嘛，可能就是对你加税，那或者是说去做一些手段，反正就是要去扼杀掉商业行为，不是说完全杀掉，可是他一定会去对你有所控制。那跟川普这种小政府放任给大家去玩呢，一定是会有很根本的差距。所以其实那时候就有说连他们自己的民主党内的人都不支持他，都不支持这个 Bernie Sanders， 退选的这个 Bernie Sanders， 反而是呢他的金主们就导向去要支持 Joe Biden， 也就是 Creepy Joe 啦，大家可以去 YouTube 找一下 Creepy Joe， 为什么他叫 Creepy Joe， 我真的觉得他真的是他妈的蛮怪的一个人。好，那因为他的路线比较属于到 民主党还是稍微偏左，相较于共和党哦，可是他至少是在中间这边，所以他跟川普去比还是比较有机会啦。那你也看得出来，川普其实比较希望那个退选的 Bernie Sanders 上，因为比较好打哦，他比较好打，他会去扶一个比较好打，就像那时候那个台湾选举的时候，民调就叫你唯一支持韩国瑜，因为韩国瑜比较好打，就是各国的选举操作都差不多是这样子啊。那现在是 Joe Biden 出来，那 Joe Biden 会不会打赢川普？我觉得以目前看起来，疫情的控制开始收敛了，那如果疫情这个东西解决掉，那 Fed 无限大傻币，不然怎么 QE 降息，然后现在开始买垃圾债，那到时候会做到什么样程度没有人知道的话，反正现在就是续命丸，然后加强心针，整个全部都打下去了。所以我估计啊，在川普的选举之前，或甚至说他选上后的一年两年内，这个炸弹应该都还不会爆掉。所以只要把疫情的利空给摒除掉的话，他连胜的机会应该是很高的。 OK， 好，那接下来讲一个文人相亲，这也是我这一次想要聊的话题，就是我觉得真的是文人相亲，自古以来文人相亲，这谁讲的，是曹植还曹丕啊？反正文人之间呢，就是互相的去批斗啊，反正读书人最喜欢搞这招嘛，读书人最喜欢干这种内斗的事情。然后其实我后来才发现呢，就是我以前哈，就是我们在飞行学校有认识那些自训的，就是自己花钱花几百万来学的。然后有一位牙医师，那牙医师就很常讲说，就是反正牙医师会被其他的医生看不起。我心里就想说，干会吗？我们都觉得当医生的人很屌欸。就后来就听一些也是牙医的朋友就讲说，因为呢，人家会讲说啊，我们一般医生会做的你牙医师不会，但是你牙医师会做的，我们一般医生会。我想说，干你们是有多无聊？反正都已经是人生中的温拿了，都已经是人生中的赢家了，为什么还要去比这样谁高谁低？但后来发现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一定有比较。那在投资也是，其实我讲一下最直接的，就是现在呢，很多人喜欢去所谓的订阅学习，不是只有投资啊，跟各种什么商业经营啊、行销啊什么的。但是老实讲，有一段时间我都有去订这些东西，但我订这些东西的想法比较就如同我个人，就是很常就是就很诡异的想法。我不是单纯想要去学，我不是抱着一个看戏的心态，就是我想看你们到底在干嘛。那甚至我想去理出一些脉络，因为其实我很早就在怀疑台湾的原生创作人根本不多啊，就是不管是什么行销界的或是什么投资界的，所谓的原生创作人，就是你的东西是你自己想出来的，然后呢这个判断分析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这个就叫原生创作人。我觉得真的很少，好，因为你会开始发现，你追的财经粉丝团，像我也追超级多嘛，那我当然不会告诉你谁是坏的，谁是好的，这个不要断人家的财路。反正我追了很多嘛，那你就会发现，其实追久了之后，就会看到原生的人真的很少，反而是比方说某一位他可能讲了什么东西，那比较恶劣的、比较粗糙的，就是马上就跟着抄，他就把那个说法稍微转一下，然后跟着讲。那或者是好，可能隔一段时间他去捞他之前的东西出来讲，反正就类似这样，都会是几个原生的，就那几个。然后原生的他做出很高质量这种高价值的产出之后呢，然后就被其他人拿去拆分，然后拆分掉他们就各抓一点东西，然后去申论，然后之后呢就拿去开课。那开课其实我们有人来找我开课啊，就是 PressPlay 跟他号都有来说要开课，可是这个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啊，所以我当然就是拒绝掉了。但是我知道现在很多在开课的人，他们其实很多就是去捞，反正就是那些原生创作者真的最厉害的核心的那几个，然后呢拿他们东西出来讲课，然后你们跑去订阅，然后订的时候订了一大堆，对你有什么帮助啊？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帮助就是你要学投资你就进市场就对了，你看一堆那种教科书都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应该是说你进去尝试之后就是有错误产生的时候，然后你去解决这个错误，这个是最好的做法。因为你根本不可能就是看完教科书然后进去就很厉害，好吗？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那些学经济的他们不是炒股达人，他们不是投资达人？那反而是你很常听到学经济的，他可能我是没有统计数据啦，但是就我知道学经济的人那最后面在股市里面表现他没有一个正相关。就比如说因为你书念的多你就做得好，他股市里面要考虑的面向太多了。所以现在很多人可能会去学什么开课什么，或甚至是像那个 Ken 跟 Kylie 昨天他们的节目一开始又提到股癌嘛，他就说他现在很多朋友都在听股癌什么的，然后呢他们可能就希望听了股癌可以赚钱。我不知道现在在我们这边还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就是一定有嘛，多少有一些。可是 听了古玩会不会赚钱？不一定，但是会少赔钱，这是一定的，因为少赔钱它不是魔术，它不是魔术，它就是很单纯的告诉你说，你不要在不对的时间做不对的事情，然后呢，你不要融资，然后你不要去玩你看不懂的产品，光这样子，光这样子，久而久之，我跟另外一位没有这个观念的，我一定就，我要嘛赔的比你少，要嘛就是我可能会赚赢你，一定是这样的啊，因为你会去踩雷啊，你会去买那些我们觉得根本就是有问题的东西嘛，那你会去借钱，那你会去，你借钱之后你的心性上就有差距，所以根本上的差距就在这边产生的哈。那刚刚讲回来，这个有很多在做订阅的嘛，那订阅的人也会发生文人相亲的现象，就不是只有牙医，不是以前那种古人吟诗的，就连订阅的也会，反正就是互相的去批评。然后我发现其实最喜欢批评人的反而是理论上是最理性的那一群啊。股市里面有很多种做法，有些人在追踪什么筹码的啦，有些人在看所谓的技术线型的啦，有些人在做基本面分析的啦，有些是我还蛮喜欢的一支是在做产业分析的，我最喜欢这个，因为这个基本上就像看百科全书一样，你可以知道有新发生的东西，新的趋势，所以这个是我还蛮喜欢的。但是对我来说，其实我是杂谈，反正我全部东西都吃了，那我就挑我要的东西出来，做成我自己的中心思想。可是我发现其实里面，这里面最理性的一群应该就是所谓的财报分析那一群，因为财报分析那一群他们就是很实事求是的在看数字，然后呢他们会就一个财报又一个财报里面去抓出一些趋势，或者是说他觉得有哪些股所谓的价值股呢它是被低估的。但是我发现这群人最喜欢霸凌别人，他们喜欢去讲别人说你又看不懂财报，你看不懂，像我昨天看到一个就讲说你看不懂财报你还去买金融股什么的。那这时候就一个问题马上浮现出来，那请问你看得懂财报你发财了没你看得懂金融股的财报，那所以呢你要放空了没？好，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啦，因为现在的投资界就是这样，可能大家要抢市场吧，所以就很常会去做那种互相批斗互相批评，我觉得调侃是还好啦，可是有时候真的是那种追杀到太深了，继续讲说你看不懂财报你还敢学投资，那你看得懂财报你发财了吗？我就简单的问一个这个问题。那其实关于指数化投资，现在很多人讲说所谓的资产配置指数化投资是最保险的，它没有为你，没有办法为你带来巨大的获利，可是呢比方说大赔的时候你也很难受伤，那可像这种东西你知道这种真的资产配置配下去，你算起来你的年化报酬率有个什么 5%6%， 其实就算很不错很厉害了，就已经很好很好了，可是 5%6% 可以干嘛？可是这就是大灾问啊，这就好像说你干嘛要创业啊，你去当公务员就好了你就稳定铁饭碗，你抓了铁饭碗就好，可是干他妈为什么每个人都要抓铁饭碗为什么大家都要抓铁饭碗，那为什么大家一定要做你这样的投资方式我就觉得这很奇怪，因为还是一样，大家试图去把投资包成是玄学即便是这些最理性的派系呢，他们还是想把它包成是玄学，就是唯我至上，只有我这个做法是圣杯，大家都在找一个投资的金律跟圣杯。可是呢，我真的觉得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复杂，没有什么叫做金律跟圣杯就是即便你今天是一个做法都对的人，你可能会因为运气不好你还是会受伤，那或者是说你其实你也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但是就是时间不对就是时间不对，比方说就有一个真的研究很久的人，就他一进场就是武汉肺炎前夕，就是12月1月的时候进场，他初次下场就是这时候，然后一次丢了很多钱进去，他一样爆掉，然后一次就爆掉了，所以也不是他不努力啊就是我的观念还是很简单，反正大家能做的就是在市场里面尽可能的活下来，那尽可能活下来之后呢，你自然就会悟出一些道理，就像在社会里面你不要饿死嘛，你不要搞到要去领政府的失业补助嘛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呢，你要去做什么样的工作你要去挑战高风险高获利的工作不是说当什么车手去帮诈骗集团领钱那种就是说你可能去做一些就是人家讲的什么三四十岁就会被人家 fire 掉的一些工作那他的获利比较高之类的，这你的选择你要去考公务员这你的选择，反正都是大家的选择没有谁一定是好一定是坏的没有谁一定是好一定是坏的，没有什么看财报就一定是好的，因为你看财报那你发财没，就这样问嘛。其实股市一个我觉得它好玩的地方比人生更好玩是你要看一个人他到底是不是事业成功，或者说他的人生是不是成功，他是不是人生的 winner 他有太多的面向可以去分析了，他是不是车子开得很好，老婆很漂亮，还是说很会赚钱，还是说他的想法很豁达这个有太多的面向。可是你要看一个人在股市是不是成功，简单就是对账单拿出来就好了其他都假的啦，你其他多说的都是假的，你到底赚多少钱就这样而已所以 像我个人就是不太喜欢去批评人啊，我最多偶尔就是调侃一下老谢跟那种古月涵，你知道，就是所谓的啊，他们每次出来预测的时候就很好笑这样而已。可是真的没有必要去批评说啊，每个人的派系是怎么样，因为我看我们自己的粉丝也会吵架嘛，就是啊，做这一派的会去批评做那一派的，真的都没有必要啦。在这边就是一个钱来钱去的地方，谁赚钱谁就厉害啊。那你赚了多少，你也不用出来跟大家炫，你也不用贴你的对账单，反正就是自己知道就好了。好啦，那今天就聊这边，先这样，拜。